亲爱的兄姐妹们，主日平安。通常情况下呢，当一个人讲的话太高调，然后讲的比较空中楼阁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他不接地气，会吗？说他不接地气。那我想接地气是好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接地气，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太接地气，因为我们太接地气的时候呢，就不接天气呀。因为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本身的一个身份，我们虽然是地上的公民，但我们也是天国的国民，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在地上生活，我们也是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我想每一个星期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神所定的日子。为什么神定下这个日子呢？我想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害怕我们太接地气，以至于不思想神的话语，接天气，对吗？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经，聆听主的话语。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到29节，刚才巴勒斯已经为我们读了这段的圣经。我起的题目是为谁辛苦为谁甜。那这一节圣经这个题目呢，我是引用了一首的唐诗。在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诗人叫罗隐，他写了一首诗叫风，蜜蜂的蜂。他说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他是说无论是在平地上还是在山上，都能够看见有许多的蜜蜂来在很多的花丛当中。好，当这些的蜜蜂很辛勤的去采这些的花蜜，然后酿成蜜之后呢，它是为谁辛苦为谁甜呢？它采的这些的蜜又是为了谁呢？当然他写这首诗有一点讽刺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朝廷。前面这两句呢，他来描写蜜蜂的勤劳、辛苦和忙碌。后面两句呢，他给人一个反思，就是蜜蜂这么辛苦、这么勤劳，到最后又是为了谁呢？他这么辛勤的去采蜜，是他为了自己吗？不是。那他这么勤劳、这么辛勤是为了谁呢？我想我们华人所在的地方，我们总能够看见我们华人的辛勤与忙碌。我们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感慨和反思？我这么的辛苦是为了什么呢？我这么的勤劳和忙碌是为了谁的香甜呢？带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所指向的一个人物，叫保罗。他也是一个万般辛苦的人，虽然他为人父母，但是他比为人父母更加的操碎的心。在监狱里面他担心外面的人，在监狱里面他安慰外面的人。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的反思，就是你觉得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会担心外面的人呢，还是外面的人会担心里面的人呢？在监狱里面的人会安慰外面的人呢，还是在监狱外面的人会安慰监狱里面的人呢？在监狱里面的人是比较喜乐呢，还是在监狱外面的人比较喜乐呢？保罗他劝外面的人喜乐，还是他叫自己要喜乐？他劝外面的人要喜乐。所以你能够看见说，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他总是还是担心着外面的人，他还是安慰外面的人，他还是想着外面的人。那保罗这样的辛苦，这样的操碎的心，是为了谁呢？他的辛苦与我们华人的辛苦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与学习的地方呢？所以我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叫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永远永远是我们的牧者，你也永远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面最真实的光景和需要。主啊，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向你举目，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我们属天的灵粮是你自己所供应的，我们的活水的源泉是在你那里。 愿主你用你的活水来浇灌我们，甚至于来充满我们。主啊，你是按时分粮的主，我们就仰望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和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向你沉迷。主，是的，有一些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会有重担，有一些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甚至于我们是带着我们的软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犯罪得罪你。但是主，每当我们的脚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接着祷告，借着敬拜，借着圣灵，借着你的宝血，使我们重担得以脱落，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的心受安慰。主，就求你在我们中间赐下这样的工作。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叫为信徒受苦。保罗在二十四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当然这个你们就是指哥罗西人了。受苦在这里很明显的是指向保罗做监牢，因为哥罗西书也是一个监狱书信。当保罗为福音而受苦，为哥罗西人而受苦，下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说他不单单受苦是指向这个监牢，我相信他为福音为众信徒受了很多的苦，当然这也包括哥罗西人。从这些圣经里面呢，那可能有一个背景我们需要去了解，就是保罗当时坐监的这个监狱叫罗马的马梅尔定监狱。这个监狱呢，它是在一个地下，在这个地下，然后一个不大的一个地方，它同时会关押40个犯人，然后它只有一个小推车一样的那么大的一个洞口是可以通到上面的。你可以说那个地下的监狱这种居住条件还是比较差的。保罗就住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劝外面的人说你们要喜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说我为你们受苦，但是呢我很欢乐。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因着可以为哥罗西信徒受苦而觉得欢乐。为什么他在受苦的时候还可以欢乐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人有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喜欢躺平，比较喜欢享受，我们不太喜欢受苦。从我们的天然出发的话，我们比较拒绝受苦。谁喜欢受苦呢？但保罗为什么说我为你们受苦我倒觉得欢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在下半节他就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这个缺欠。这个翻译不太好明白，和合本是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给我们感觉好像基督的患难还没有完全，好像还有保罗在补上一些些这个患难，这个救恩才完全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基督一次受苦，救恩已经完全了。我们看另外一个版本的时候，叫环球圣经译本，他说在自己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未尽的这个苦难，这个不是补在基督身上的，是补在保罗身上的。保罗说在自己身上补满基督未尽的这个苦难。为什么要补满基督未尽的苦难呢？因为保罗认为基督爱他，为他受苦，所以他自己也甘愿的为福音为信徒而受苦。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应，来回报基督对他的爱。所以这个是这一节经文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二十四节的上半节，就是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其实也能够体现出保罗爱基督为基督受苦的这个观念。我们试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在受苦的时候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欢喜呢？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讲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在早一些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农村的小伙子追求隔壁村的一个姑娘。他追求隔壁村的这个姑娘呢，所以他就经常跑到隔壁村的那个姑娘的家里面去帮那个家庭干活，自己家的稻谷还没收，就先跑到他的家里面去帮他的家把稻谷收好，自己家的田还没有耕好，就跑到他的家里面先把他的田种好。从早上到中午，从中午再到晚上，很辛苦。问他， 你苦不苦啊？不苦。你累不累啊？不累。种过田的人你知道说苦不苦，是苦的吗？对不对？累不累？肯定是累的吗？为什么他说不苦不累呢？因为他有一个爱的推动力，对不对？有一个爱的推动力在推动着他啊，干活的时候很卖命的去干活，所以他觉得不苦，他觉得不累，因为他心灵里面有爱，他是由爱作为动力来让他干这个活。保罗也是一样，是爱让保罗虽然在受苦里面还是觉得欢乐。他虽然是为哥罗西人受苦，但是也是为基督而受苦。他愿意为哥罗西人受苦，愿意为基督而受苦，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基督的爱推动着他，所以他才甘愿去为福音、为基督、为哥罗西人受苦。我也想尝试着引导弟兄姐妹来思想保罗为福音、为哥罗西人受过哪一些的苦呢？我们记得保罗以前拥有的身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我记得在哥林多书信当中，保罗曾经成名过自己的一个身份，因为哥林多人质疑保罗的身份。保罗说：“有一些人可以靠肉体，那我也可以靠肉体啊。那我是怎么样靠肉体呢？我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格靠肉体呢？”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们华人听这句话，觉得有一点点感觉不出它的味道出来。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用另外一个词语给你明白一下，你就知道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是红二代。你知道红二代什么意思，对不对？ 我相信从大陆来的我们都知道红二代、红三代什么意思。保罗讲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是正统的，我是红二代。那我不管你有没有钱，我不管你曾经怎么样，我是红二代，我只有我才有这个资格。大概就是这个，我的血统是很纯正。他说我也是法利赛人。你知道说在犹太的文化里面，一个宗教的领袖通常跟社会当中的一些的官员，他是有这种共通性的，就是他可能是在宗教里面某一个领袖，他也可能是社会当中的某一个官员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可能是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他也有可能，我只是说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拥有一定的社会的地位。所以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法利赛人等等这一届的他肉身当中原来所拥有的这一切，带给保罗什么呢？我们说这一些可能带给保罗地位，可能带给保罗名誉，也有可能带给保罗很大的一些的权利等等。总之你可以把它放在东方的文化里面去想一想啊。但是这一切他说都没有办法与基督和他所做的相比，因为他说我看这一切如粪土。不是说这一切不好，这一切放在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比拟。所以你看腓立比书，保罗他在第一章前面的时候，他讲这个爱子基督是谁呢？这个爱子基督是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之前，是在万有都是靠着他而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所以保罗用了一大堆的这种的形容词来形容基督是一个怎样的，基督是谁，他对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以至于他说以前我所拥有的那一切看作粪土，世界上的一切对于我而言都没有办法跟基督去相比。保罗舍弃了曾经拥有的这一切，保罗舍弃了曾经拥有的这一切就够了吗？没有，他还要为信仰而承受苦难。什么叫为信仰而承受苦难呢？我们知道保罗他曾经是一个犹太教徒，他后来转变成一个基督教徒。那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查经查过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呢，保罗想与耶路撒冷的那一些的门徒结交，后来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些犹太人想要杀他，然后门徒们就打发他去哪里？打发他去哪里？打发他去大树，对不对？大树是什么地方呢？大树是保罗的老家，记不记得保罗出生在大树？那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是作为犹太教徒的保罗回到大树去比较容易呢，还是作为基督教徒的保罗回到大树去比较容易？当然是犹太教的。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 生来瞎眼的人，不是瘸的，是生来瞎眼的人。然后呢，那群的法利赛人就去问他的父母，说是谁把这个人治好的？他的父母怎么说？他的父母说，这个孩子已经大了，你们自己去问他吧。但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自己有一个旁白，说他们这么讲呢，其实是害怕犹太人把他们赶出犹太教，有没有这句话？有吧？你就知道说，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被赶出犹太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一个事情啊，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一个人脱离犹太教，他的父母可能都不要跟他再有什么血缘关系。所以保罗作为犹太教徒回到大数去，一定是很风光的，一定是在保罗在大马路上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光照的这幅图画哈，有一些的油画呢，他是讲了保罗是骑着高头大马去捉拿基督徒的，结果光照到他就从这个大马上丢这个马上面丢下来，丢在地上。所以你可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想象，就是保罗作为犹太教徒他是很风光的，他可以骑着高头大马的，但是作为基督教徒的保罗回到犹太，回到大数据，你觉得他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我相信他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舅舅、叔叔，可能没一个饶过他的，因为这个是离经叛教。你脱离了犹太教，你现在要走一个跟犹太教完全相悖的基督教徒的这个路线。所以有学者说，保罗每一次被打40减去一下39下是怎么被打的呢？就是因为他在大数被他的亲人、被犹太教的那些的教徒所打的，所以他是为信仰还要承受这些的苦难。他不单单丢弃以前所拥有的那一些，他还要为信仰承受这样的一个苦难。承受这些苦难就够了吗？还没够。他说我还做了福音的仆人，这个是在1章24节说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就是我保罗也做了这个福音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能够很深切的感受到保罗为福音承受的哪一些的苦难呢？有太多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说，我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城里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旷野等等，保罗讲了一大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要做一个福音的使徒， 做一个使徒为了传福音而承受的这一些的痛苦。保罗这样的受苦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牺牲。那么我们会尝试着去想一下，保罗这样的受苦是为了谁呢？为了谁要承受这么大的代价呢？我们说为了基督，但我们也可以说是为了教会的弟兄姐妹。换一句话说，保罗为谁辛苦，为谁甜呢？是为了信徒，为了哥罗西的信徒。你也可以说他是为了我们。其实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哥罗西的教会是保罗他传福音给一个人叫以巴佛，以巴佛再去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所以但是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他的意思是我传福音，我建立教会，我为弟兄姐妹受苦。虽然哥罗西教会不是我亲自建立的，但是我所受的这一切你们哥罗西人也有份。我相信作为我们这群的基督徒，你说我跟保罗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有关系。你从教会历史来看的时候绝对是有关系的。保罗和使徒们影响了初代的教父，初代的教父呢又影响了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影响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影响了，如果从中国大陆来看，他影响了戴德森，戴德森影响了中国的教会的王明道、李托森、宋长杰这群人。那当然他们后面就影响了，就到了我们。那你说我在美国信主的，那么从加尔文开始，那我们说美国是清教徒，而清教徒就是传承加尔文这一派的嘛，所以我们跟他们也有关系。 在北美的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社会当中呢，我想不太会出现保罗为福音为信徒所受的这些的苦的这些情况，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受苦，这个受苦的教导对于我们而言不适用。保罗因为爱基督，就爱教会所爱的弟兄姐妹，就爱基督所爱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他为他们而受苦。这个受苦呢，不单单是身体上的被鞭打，也有心灵里面的。他对加拉太人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这个苦呢，有一些是看得见的，有一些是看不见的。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为你们流泪，这个是看不见的。也有一些是属灵上的受苦。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兄姐妹们，让我们想一想，我爱基督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愿意说我是爱基督的，但是好不好想一想，我爱基督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就是你是否爱基督所爱的这群的弟兄姐妹。我有为他们受过苦吗？在教会的在教会过去的这些年里面，有哪一些人为你的灵命成长受过苦呢？你是否又表达过对他们的感激呢？你是否愿意也效法他们为别人的灵命成长而受苦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这样问一问自己。我相信巴勒克斯头上的白头发绝对有你的贡献，你相不相信？我绝对相信啊。我在想到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还是一个信徒的时候，有一位老姐妹，我非常的感激她，我非常的感恩，因为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神预备了她来陪我成长。在她家吃饭，吃完饭之后，她就拉着我一起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虽然那个时候吃完中午饭夏天的时候去祷告，我内心里面是有一些些的抗拒的，因为吃完饭就是想睡觉的时候，他拉着我跟他一起祷告，祷告天上的，祷告地下的，从祷告教会里面，祷告教会外面的，就是祷告一大堆啊。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里面有点不太情愿，但是他就是这样一次一次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来带领我。除此之外呢，他也带领我一起去学习侍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团契里面教这个新生命新生活，那个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一个事情了。他也带领我一起做进食的操练，带领我去做一些属灵的操练，他也给我一些的责备，他也给我一些的提醒和劝勉。所以后来我慢慢的走上侍奉的道路，成为传道人，我觉得他在我人生里面的那段是非常有贡献的。可以说他为了我的成长而不断的付出代价，不断的为我而受苦。弟兄姐妹，爱一个人就是为他而受苦。基督爱教会，圣经怎么说呢？就为教会舍了自己，叫舍己。基督爱教会，他就为教会舍了自己。我们爱一个人，不是从他那里享受什么东西，而是你愿意为他而受苦，对不对？你爱你的孩子，你要为他受苦吗？有的时候他不听话，有的时候你叫他穿这件衣服，他不，我就是要穿这个啊！你内心里面苦不苦？内心里面很痛苦，对不对？当然我不知道，可能你们家是另外的一种的情形。但是做父母的很多的时候，内心里面真的是你爱你的孩子，你就要为你的孩子受苦；你爱你的配偶，你就要为他受苦，对不对？所以我也想到，在我的侍奉里面的曾经的一些的经历，有一件事情在我的印象里面很深。但是他不是说我有多么的慷慨，我有多么的舍己。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的爱才成的。差不多在六年前，有一次我在外面侍奉，侍奉完回家的时候呢，我的太太就跟我讲，来来来，我跟你商量个事情。我就知道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事情啊。好，来来来，我找你商量一个事情。哎，什么事情呢？我们教会的某某人，他的家庭里面遭遇的一个变故，他的丈夫外面欠了很多钱，然后自己跑掉了，然后他这个姐妹呢就带着一个自闭症的孩子。然后呢，很多人找他要钱，就找他的妻子要钱。我的太太跟我讲说，他现在很缺乏，很有需要。 我们是不是帮助他一下？我说可以啊，但是我们没有钱呢、啊。我没有钱，我们怎么帮助他呢？当然，我们也还是会为他祷告啊。他说，我的太太跟我说，我们家里没有钱，但是呢，我们结婚的时候呢，那一些的戒指，那一些的手镯，然后我孩子满月的时候呢，别人送的一些的。一些的什么饰品啊，就是一些的你知道说福建人他们的孩子满月的时候，别人都会送一些的手镯啊，什么有的是金的，有的是银的，就是这些的东西了。他说这些东西呢，放在我们家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这个东西能带到天上去吗？能不能啊？不能的，对不对？放在那里有什么用？那没什么价值，没什么用，所以把这个东西送给就送给那个姐妹怎么样？我说可以呀、啊，没有问题呀、啊。他说我已经送了，我已经送了，好吧，这个是先斩后奏，先斩后奏。我想说的是，后来我们就转让另外一个姐妹去把这些东西，然后送给那个姐妹，然后我们没有直接去给她呀。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就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要为他受苦。基督是这么做的。我们是否愿意为他人而受苦，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是否爱基督，反映了我们是否爱基督。因为我们爱基督，拿什么来证明呢？就是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愿意爱他，我们也不愿意为他受苦，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爱教会呢？我们看见的、看得见的人都不爱，我们怎么说我们爱看不见的上帝呢？我来到我们山谷的教会已经差不多一年了。在这过去的一年里面，我看到很多人他们愿意为教会、为弟兄姐妹而受苦。每一次教会搞活动，你总能够看见有一些的人，他们总是比别人早到准备很多的东西，他们也会比别人晚走，他们要收拾很多的东西。祷告会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人他们总是不断的在为着他人在上帝的面前恳求。也有一些的人呢，他们在面对别人需要的时候，勇敢的把自己放在别人的那个需要当中。弟兄姐妹，请你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受苦终将成为美好。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文艺， 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清新，但是请你相信，你为教会、为弟兄姐妹所受的苦终将成为美好。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你坐在小子里一个身上的时候，就是坐在主身上。当扫罗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主向他显现的时候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明明逼迫的是基督徒，他说你逼迫的是我。你坐在小子身上的时候，你就是坐在了主的身上。我相信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将忠心。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效法保罗，愿意效法那一些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而受苦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踪，效法基督。第二个方面，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为教会而劳苦。从第二十五节，保罗就开始讲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给我的职分做的教会的职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然后从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这保罗就在解释这一个教会的职事，然后传神的道理，这个神的道理是一个怎么样的道理。二十九节他说，我为此劳苦。保罗说我为此劳苦，为什么而劳苦呢？就是为了这个教会的职事，这个身份，就是为了传讲神的道，并且神的道在下面要怎么样，我为了这个而劳苦。我们让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所说的为教会劳苦是什么意思。保罗在二十五节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的教会的职事。教会的职事大概就是指那几个人嘛？不一定。他说这个职事呢，他本来的意思是待命的奴仆。他强调的是一个侍奉的态度。侍奉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一个仆人的这个态度啊。往往在教会里面最劳苦的那个人， 就是仆人，是奴仆，教会的就是教会的执事，你可以理解为说为教会劳苦的人。保罗说神赐给他教会执事这个职分，教会的执事这个职分，想想弟兄姐妹来、想想一个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执事这一个职分好做吗？好不好做？好做还是不好做啊？我相信是不好做的，对不对？若不是神所赐的呢？弟兄姐妹，若不是神所赐的这个职分，我是说的这个职分，那你就不要轻易的去做啊。但是不是不要为教会劳苦哈？如果是神所赐的呢，再难也要做。为什么这么讲呢？司布真说，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传道人，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皇帝。他强调这个上帝呼召的尊贵、神圣和荣耀。如果上帝感动保罗去做这个教会的执事，说什么也要去做。没有钱，保罗支帐篷自己去供应，自己继续做。面对哥林多人质疑他这个使徒的身份，他就继续做。被毁谤攻击还是继续做，被罚打的半死他还是继续做，因为他说是神所赐给他的这个职分，但是是为了教会。做执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传讲神的道理，因为他说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保罗解释了说作为执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传神的道理，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讲到司提反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执事，但是你看到说他讲道是大有能力的，他把神的道理传得很有能力啊，很全备。他说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个道理就是历自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圣徒显明了。在这里的时候呢，保罗他提出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道理以前对历史历代的人是隐藏的，但是现在显明了。为什么现在它不再是一个奥秘显明了？为什么保罗把这个奥秘的这个提出来呢？因为在当时哥罗西的教会里面有一群人啊，准确来说是他们是异端，他们讲说我们有特殊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能够让你们得救。所以保罗他解释说这个道理，这个神的道理，他以前是奥秘的，他现在不是，现在已经向你们显明了。神学上有一个词语叫启示，平时我们也会讲启示啊，但是想一想启示这个词语什么意思呢？启示这个词呢，它就是打开，别人你过生日的时候别人送了一个礼物，这个是一个什么礼物呢？你要打开它。神的启示是说神打开什么呢？打开自己。因为我们人怎么能够认识神呢？对不对？我们有血有肉的人怎么能够认识那一个无限的造物主神呢？你没有办法认识他的，除非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主动的向你打开他自己，他主动向你打开他自己，告诉你我是慈爱的，我是信实的，我是公义的，我是会发脾气的。他除非他告诉你自己你才明白。所以这个启示就是打开，神主动的打开他自己。但是这个打开的这个过程呢，它是有一个渐进的。比如说旧约里面的人知不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呢？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只有新约里面的人才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因为这个启示是渐进性的，它不是一下子全部都打开，而是慢慢慢慢的打开。所以这个叫做渐进启示，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奥秘，但对历史历代的人都是一个奥秘，但是在新约里面呢，这个奥秘就是基督。我们明白了说这个奥秘不再是一个隐藏的，不再是一个奥秘，而是向我们打开了。并且27节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犹太人认为福音只是给我们的，基督只是给我们的，但是保罗说不单是给你们，在外邦当中也有荣耀，因为福音也是给外邦人的。然后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就是基督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产生了一个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继续来往下面看，神拣选保罗，赐给保罗教会执事的这个职分，作为教会的执事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但是不单单不只是停留在传，因为接下来保罗继续说，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不单单是传，还有呢，还有教导，还要劝诫。弟兄姐妹，谁喜欢被教导？谁喜欢被劝诫？谁喜欢被责备呢？我相信作为教会的执事，他是不好做的。不好做的原因是，他不单单要讲，他还要用讲的这个去劝诫你，去责备你，去归正你。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指出了你的不足、不够、欠缺、偏差的地方，你能够比较坦然吗？不太容易，对不对？不太容易，因为他往往可能触及到我们的那个老我，而触及到我们那个老我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感觉不舒服。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天然的反应就是我要抗拒，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说，保罗作为教会的执事，他在面对加拉太的教会的时候呢，他没有夸奖他们。一般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的时候问安之后，都会夸奖他们几句，哎，你们有什么什么好。但是加拉太的教会，你发现一句夸奖没有，直接劈头盖脸就指出了他们的问题。我不知道加拉太人读到那个书信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是一个怎样的感受。保罗蒙神赐他教会执事的这个身份，为教会劳苦传神的道理，劝诫个人。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作为一个教会执事，他的这一个职责范围里面，就是要将人领到基督的面前，领到神的面前。我相信在一间的教会里面，很多人并没有神所赐给他作为这个执事的这个职分，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效法这些的执事，为教会而劳苦。一方面我们敬重顺服，感恩神赐给教会执事，他们劳苦为的是把更多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效法他们的加美的脚中，思想我们自己应该如何为教会而受苦。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教会的做客，礼拜天我来做客做一下然后就走了。也不要认为说我在教会里面好，我已经义务做一些的事情，我已经很不错了，跟很多人比起来我已经很不错了。圣经是怎么说教会呢？他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在想，神需要家吗？神有家吗？神愿意把教会当作是他的家，而在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就是这个家的家人。那么每一个人成为这个家的家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我们就有这个义务为这个家来劳苦。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你对这个家什么贡献？你对这个家什么贡献？你对这个家贡献就是一天到晚吃这个家里的饭，来消费这个家里面的东西。我们对这个家有什么贡献？我们不是这个家里面的客人，也不要以为说我为这个家做一点点，我就很不错了。你为这个家做的是理所应当的，弟兄姐妹。我也想到说，有一些人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些人的确是我们很美的榜样。有一些人在教导上劳苦，好像在主日学当中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为这个家劳苦。也有一些人在儿童、在少年、在查经、在组长这些的位置当中为这个家劳苦。有一些人在祷告上为这个家劳苦，有一些人在插花，一个很小的为这个教会劳苦，有些人在文字上为这个教会劳苦。弟兄姐妹，想一想我自己，想一想你自己，为这个家在哪一个方面劳苦呢？我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想我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蒙神的恩典。我在基要真理班侍奉过一段的时间，我真觉得我们基要真理班的老师、慕道班的这些的老师，他们是很尽职尽责的。但是我想来想去，想不通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参加基要真理班的学习，去参加慕道班的学习呢？是因为我们觉得不需要，还是觉得不屑，还是怎么样呢？我相信在我们三谷的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可以在慕道班、可以在福音班、可以在基要真理班来学习的。那些的老师，他们很认真，很愿意在那个方面劳苦预备，而成为这个班级的其他人的祝福。 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这些的班级里面来学习。我要讲到最后一个方面，快一点讲。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尽毕生的力量。保罗在29节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为此劳苦就是指的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因为根据他的这个希腊文的冠词可以知道说为此劳苦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保罗他说我为此劳苦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他不是说我为着这个劳苦我要尽心竭力，不是，他是说我要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这个大能去尽心竭力。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为教会劳苦，为弟兄姐妹劳苦，为他人而劳苦，你不是可以凭自己能够做到的。你相不相信别人一句话你就爱不下去？你相不相信别人一句眼神，一个眼神就能够杀伤你？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别人一个举动你就继续跟他 你就跟他说拜拜？能够让我们爱下去的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大能，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让我们能够爱下去。我简单的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讲的是一个河马与一个蝎子的故事给大家听。我想我要快一点。是说有一条河分开了两岸，一边呢是很荒凉的，一边是很富饶的。那在很荒凉的这一边呢，住着一个蝎子，然后呢，在这个河里面呢，住着一只河马。有一天，这个蝎子就对这个河马说：“请你帮助我，帮助我怎么呢？帮助我渡到河那一边去，因为那一边太富饶了，我想去那一边。”这个河马说：“我不干，为什么我不干呢？因为你是一只蝎子，你会扎我。如果我背你过河的时候你扎了我，那么我们两个人都死翘翘。”蝎子说：“不对啊，你想一想，如果我扎了你，如果我毒了你，你也会丢下去，我也会死翘翘啊。我们两个人都死翘翘，我不会扎你的，你放心，我保证，我肯定。”但河马说：“可以啊，那我没问题，我背你过去。”结果呢，这个河马背这个蝎子过河的时候呢，这个蝎子扎了这个河马。河马百思不得其解，在快要沉下去的时候，这只蝎子说：“我们不是说好的，你不是保证过，你不是肯定的对我说你不会扎我吗？为什么你又扎我呢？”蝎子说：“我知道啊，但是我忍不住。”但是我忍不住，对啊，我知道我说过了我不会扎你，但是我忍不住，我跟你说过我不会发脾气的，我跟你说过我会忍耐的，但是呢我忍不住。弟兄姐妹们，觉不觉得很形象？你作为成年人，大家谁不知道对与错呢？但是你能够忍得住吗？你能够做到吗？你做不到，就像这蝎子一样，我说过我不会扎你的，但是我做不到，拜托，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本相。再讲另外一个故事，跟另外一个版本的蝎子跟河马，同样的河马，同样的蝎子，他们又再一次过河。这一次呢，蝎子又扎了这只河马。河马这一次没有先问这个蝎子，而是蝎子先问河马：“河马，你知道我会扎你的，你知道我会扎你的，你也知道说我扎了你之后你会死的，你为什么还要背我过河呢？”河马说：“我知道你会扎我啊，我知道我会死啊，但是我就是为你而来的，我就是为了被你扎而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是做什么？他来就是为了要救我们，救我们什么？救我们忍不住，因为你做不到嘛，所以你要仰望基督，因为基督就是为你而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坦诚的说，我们都做不到。时间的关系，如果有机会，我想跟你分享，我有太多的时候，我也是这个样子，我忍不住，我跟你一样一样的，所以。你要说我为教会受苦，我为弟兄姐妹受苦，你能做得到吗？你做不到，对不对？我也做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仰望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只有他是为我们而来，只有他来是救我们脱离罪恶。尽心竭力啊，尽心竭力。保罗讲尽心竭力，尽心竭力是一个什么意思？尽心竭力就是什么情况，什么样子才叫尽心竭力呢？保罗讲这句话是有一个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运动场、竞技场。在竞技场上，一个人一定是尽心竭力的。保罗用这个词语说：“我为了教会执事的这个身份，我为了教会劳苦，我尽心竭力啊。” 就好像一个运动员在场上拼尽他所有的。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愿意为教会来尽心竭力。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基督徒，我们今天是为谁在辛苦，又是为谁在甜呢？我很愿意祝福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恩蒙福。我也真的愿意祝福弟兄姐妹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一同为他人而受苦，一同为教会来劳苦，并且尽心竭力。因为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蒙恩蒙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的侍奉，他为了主，为了弟兄姐妹们尽心竭力。主，我们也想到我们蒙你的救赎的恩典进入到教会里面，但是主，我们想一想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劳苦，我们的受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亏欠，我们几乎能够做一点点，如保罗所说，我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基督的恩才成的。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一年里面，在以后的日子里面，给我们一颗受苦的心智，因为基督也受过苦才进入到荣耀里面。主啊，我们在跟随你，我们希望与你一同得荣耀。主，你说与你一同得荣耀，也要与你一同受苦，因为你是经过受苦才进入荣耀。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将自己摆在你的手中，摆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也摆在教会当中，让你自己来使用，让你自己的旨意得到成全，也让你自己得到荣耀。如此感恩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